欢迎收听晴空兰溪作品《如果没有遇见你》第七集。这就是他和顾飞尘的第一次见面，他掉在近一米深的坑里，后来才知道这是花匠为翻修做的前期准备，他被困在里头，而他是他唯一的救援。事实上，在知晓他的姓名之后，顾飞尘思索了一会儿，到底还是伸出手将他从脏兮兮的坑里弄了出来，虽然脸上的表情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嫌恶。他还来不及道谢，他就已经转身走开。很多年后，秦欢还是会忍不住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他总在想，如果当时自己没有呼救，又如果顾飞尘并没有闲逛到花园里来，那么后来的一切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？可是命运似乎早已被注定，就像他18岁那年发生的人生变故一样，前一天还是锦衣玉食的公主，一夜过后却不得不寄人篱下。父亲的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公司就如同溃败的沙堤在顷刻间崩塌，宣布破产。看情形倒像是早就存在严重问题，只是一直隐而未发罢了。家中的产业则被银行没收，秦欢年纪还轻，根本帮不上任何忙，这个时候甚至连自主权都没有，就莫名其妙地被顾怀山领进了家门，成了顾怀山的干女儿，而顾飞尘则变成了他名义上的哥哥。只可惜这对半路兄妹的关系并不融洽，秦欢甚至搞不懂为什么顾飞尘竟会那样厌恶他。几乎是从他住进顾家的第一天起，他便用一种比多年前初次见面时更加冷漠且恶劣的态度对待他，哪怕他放下所有骄傲和自尊，妄图讨好他的时候也是一样。他高兴的时候想找他一起分享，难免兴致勃勃，
我今天遇到一件好玩的事儿。
可是顾飞尘的反应通常只是嗯一声，显得兴趣缺缺。他心情低落的时候，以为只有年纪稍长一些的他能理解，可是他却丝毫不关注，用疏淡的神色让他闭嘴。可她毕竟不是谦卑的小姑娘，即使要讨好某个人，也只是一时的兴致所致。她早已习惯了养尊处优，哪怕父母风光不再，哪怕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十几年来培养出的性格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好在顾怀山疼她，是真的疼爱，对她有求必应，跟她说话的时候也总是乐呵呵的，如同对待亲女儿一样。可是她自从6岁那年就搬去加拿大，后来极少回国，读书交友都在那边，对顾家的记忆仅仅只有那一次狼狈的经历而已。秦欢还记得那天是母亲带她来的，一早起来母亲就亲手替她梳了漂亮的辫子，还穿了她最喜欢的一条花裙子，她被打扮得像个公主，欢欢喜喜跟着母亲访友。后来她先见了顾怀山一面，然后就被顾家的保姆阿姨带到后花园里玩，再然后就遇见了顾飞尘，仅此而已。这就是18岁之前的秦欢对于顾家的所有记忆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他住了进来，以后这里便是他的家，偏偏顾飞尘好像不喜欢他，甚至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，他受不了这样的待遇。她漂亮又聪明，过去家世又好，一路走来顺风顺水，没有人不喜欢她。学校里追求她的男生一大把一大把的，唯有顾飞尘，只有他不喜欢她。 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，可是他脾气倔得很，他越是冷淡他，就越是让他不服气。偏偏那时候的秦欢是那样的飞扬任性，骄纵执拗，仿佛这世上就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。于是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有时候是找顾飞尘的麻烦，有时候则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，而所有的目的却都只有一个而已，想要得到一个男人的注意，这成了他那段岁月里最大的愿望。19岁那年的暑假，由于高温，学校放假比以往早了一个礼拜。秦欢回到家里，才知道顾怀山因为公事去了国外，他的父母也都还在国外，或许是忙于四处奔走收拾残局，又或许是忙着筹备各种相关事宜，准备东山再起。反正他们只是偶尔同他通电话，聊天内容也乏善可陈，对他的关心远远不够。他的那点可笑的属于青春少女的烦心事，自然也不敢拿去打扰他们，只好通通闷在肚子里。其实他在学校里是有好朋友的，可以谈心的那种，可是陈泽如一放假就挤火车回老家去了，连他下个礼拜的20周岁生日都不能参加。临走的时候，陈泽如拍拍他的脸，开着玩笑说，
你要是真喜欢那个顾什么的来着，就去倒追吧。
没个正经，几乎令他气结。
鬼才看得上他。
他一口气就能数出顾飞尘好多缺点来。
自大、骄傲、自以为是，谁都看不起，而且阴险又虚伪。谁信？你忘了我第二专业修的是心理学吗？你那点小心思怎么能瞒过本小姐的法眼呢？非专业人士不想跟你讨论。
秦欢将话题扯开。
我的生日礼物怎么办？等我回家买好寄给你咯。那他呢？
顾某人会送你什么礼物？秦欢愣了愣。
不知道。
其实心里不是没有期待的，即使平时顾飞尘对他再疏远，但他想，生日啊，一年一次的日子呀，他应该不会那么没风度吧。而且顾怀山有时见他对他不够好，都会出言训斥的。可是现在顾怀山恰巧出差不在家，秦欢就突然有些不确定起来了，仿佛底气少了一大半。当天送走陈泽如后，晚上竟然为了即将到来的生日忐忑了好一番才睡着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幻雪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